亲爱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荣幸再有机会同大家喺呢度一齐敬拜上帝，一齐去思考上主嘅话语，亦都多谢黄牧师俾我呢个嘅机会。但愿上主充满能力嘅说话，更新我哋嘅心灵，帮助我哋喺唔同嘅挑战之中彼此嘅扶持，成为合一嘅群体，见证主恩嘅丰盛。在思考上主的话语以先，让我们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心门敞开，求主透过经文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在恩典之中彼此接纳，在怜悯之中合而为一。又如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为主你所悦纳。阿门。我想问一下咧，呢度有冇弟兄姊妹参加过今年嘅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啊？感谢主吓！今年嘅港九培灵研经会嘅主题咧系反转生命，更新事主。研经会嘅讲员谢挺博士引用咗诗篇，带出喺困境之中点样去更新佢嘅盼望。讲道会的讲员王国维牧师亦都引用了阿伯拉罕的故事，带出了在平凡的生命之中去怎样去更新他的呼召。粉兴会的讲员陈全华牧师引用福音书，带出更新生命的十个记号。我有机会在网上参加全部的聚会，觉得非常的精彩。未有听过的弟兄姊妹呢，其实趁住呢几日未曾系 YouTube 未仲未落架咧，好快啲上网收听啦，唔好错过。咁啱，我哋今日嘅经课主题又系藉着新恩典心灵更新，同样系更新嘅课题。不过我希望同大家一齐去思考更新课题系信仰群体嘅心灵更新。因为教会是一个跨世代的群体，有老人家，有年轻人，大家的背景和经历都不同，但是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有人形容教会就好像一幅彩色的砌图，有不同形状和不同颜色的小块，藉着上主的恩典，使呢啲唔同嘅小块能够拼合埋一齐，成为一幅完整嘅美丽图画。亦都有人用管弦乐团嚟形容教会，恩典就系指挥唔同音色嘅乐器，按住上帝所创作嘅乐谱，合奏出和谐悦耳嘅感人乐章，彰显上帝嘅荣美。不过无论是砌图抑或讲抑或这个管弦乐团，都是要经历很多的挑战、挫折、分歧、磨合、体谅、忍耐和坚持，才能够完成得到。今天我们所读的三段经文分别讲到饶恕、怜悯和信心，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年纪或者是身份，上帝的恩典都能够使我们能够呢是更新我们，使我们在群体之中彼此的接纳，活出合一的见证。我们就按住这个的主题去思考经文的信息。首先让我们再次翻开圣经创世纪45章的第一至到第15节。旧约的页数是第66页。创世纪第45章第1至到第15节。在这里我们读到约瑟和兄弟相认的感人场面。约瑟的故事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起码我们都记得他那件彩色缤纷的长袍。这件长袍标志着他是在家里面的宠儿，不过就成为他被卖到埃及的导火线。 佢嘅被卖亦都彰显，亦都显示出佢喺群体里边嘅疏离，佢系被排挤喺群体之外。约瑟喺埃及经历咗苦难，但系藉住上帝嘅保守，佢得到提升，成为埃及嘅宰相，喺埃及建立家室。喺呢个时候，佢对自己嘅生命嘅解读，可以喺佢替两个仔改名上面咧系见得到。佢个大仔叫做马拿西，系使忘记嘅意思；细仔以法莲，系兴盛嘅意思。佢认为上帝使佢忘记咗一切嘅困苦同埋佢嘅负家，以及上帝使佢喺受苦嘅地方兴盛。即是说上帝要他忘记了他爸爸的全家在埃及展开人生的新的一页，直到他见到那些曾经害他的阿哥来到埃及，在他面前苦伏要求买粮食的时候，约瑟对他自己的生命的解读就有了新的更新。约瑟现在发现他是被卖到埃及，其实是上帝的差遣，他是带着保存生命的使命，这个显然是上帝对他爸爸全家的怜悯。他就选择饶恕，因为他的饶恕恩典，他就更新了跟他那些阿哥的人际关系，约瑟亦都重新融入他所属的群体之中，他的两个仔成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中的两个支派，重新融入上帝立约的群体，成为上帝立约群体的成员。来到新约的书信经文，让我们翻开罗马书十一章一至二节，同埋二十九至到三十二节，新约的页数第240页，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的信息很清楚，他向我们这些外邦人指出上帝的拣选是不可以后悔的。上帝的选民虽然不信服，上帝并不是要去弃绝他们，上帝容许他们叛逆，是要叫外邦人得到怜悯。即使有人有叛逆，上帝仍然以怜悯做他的终极的目标。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更新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使人在叛逆和不信服之中转向他，和他合而为一。保罗这段的讲论虽然很简短，但是亦都跟约瑟的故事所带出的怜悯是互相呼应。上帝怜悯雅各这个充满叛逆的家庭，差遣约瑟先到埃及，在饥荒的日子承担保存性命的使命，不但叫埃及人的性命得以保存，就连自己在巴勒斯坦地的父家全家人的性命都得以保存。上帝因为怜悯约瑟的父家，不止约瑟和他的兄弟再次合而为一，亦都让埃及的法老认识上帝。最后让我们回到新约的福音书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十至二十八节，新约的页数第26页，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我们读到耶稣教导门徒，真正的污秽不是外在，而是心灵的状态。耶稣说，因为出于心里的有种种恶念，如凶杀、奸淫、淫乱、偷盗、伪证、毁谤，这些东西才能够败坏人。然后我们读到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因为她的信心，她这个被鬼附的女就马上得到医治。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纠正到 纠正了门徒对于不洁净的观念，教导门徒防备心灵的污染，同时藉着迦南妇人所显露的信心，更新他们的心灵的界限。首先，耶稣教导门徒什么是真正的污秽，就是人心里面一些不好的意念，好像凶杀、奸淫、偷盗、伪证和毁谤等等，这些都是破坏人际关系的污秽。耶稣在这个教导是要告诫门徒群体要防备心灵的污秽，这些东西能够真正的败坏人。耶稣跟着指出，外在的污秽不能够真正的败坏人，他并不是说洗手不重要。今天我们都知道，保持双手的清洁呢，对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若果身体受到感染，我们就会生病。在整个的身体的机能的 自然反应，就是我们病了，我们就会找医生对症下药。个别的人病了，对群体的影响可能是不会很大，但是若果我们的心灵被耶稣所列举的恶念所污染，群体就会被败坏，不容易恢复了。耶稣在更新了门徒的洁净观念之后，马太就记载耶稣马上带门徒去了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并不是犹太人的地方，旧约时代北国以色列的阿哈王就是娶了西顿王的女耶洗别，就是他将巴力崇拜引入以色列，令到整个的以色列败坏。在犹太人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推罗西顿就是污秽的源头。耶稣这个犹太拉比竟然带门徒去到污秽的源头，这样看来耶稣是挑战门徒的不洁净的概念。可能你会说，咦，你不是说耶稣已经教导更新了门徒对不洁净的概念吗？其实教了不等于学到，有时在应用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还未掌握。耶稣在这里医治了一个迦南人，迦南的妇女的 她的女，不过重点不是在医治的神迹，而是迦南妇人的信心。马太很详细地记载了他们的对话，每一句对话其实都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打算跟大家逐句去思考。简单来讲，这个迦南妇人的恳求是希望耶稣医好她被鬼附的女。起初耶稣似乎没有理会她，继续跟门徒行路，这个妇人就跟着他们不停地去哀求。门徒似乎很不耐烦，他们要求耶稣拒绝她，打发她走。有趣的是，耶稣对门徒这个的要求亦都好奇怪。他说，我奉差遣指导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究竟耶稣是认同门徒啊，抑或是间接地拒绝这个迦南妇人呢？我就觉得两个意思都有。不过耶稣没有打发这个女人走。马太跟住记载话，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帮我。似乎这个迦南妇人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他本来是跟住这班人在后面大声嗌，而家他走到耶稣面前俯伏，就是拦住了耶稣。他是下定决心坚持他的请求，得不到应允就绝不罢休的态度。这个迦南妇人的行动使我想起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所讲的一个比喻。他用寡妇和不义的法官他的比喻去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仲以为耶稣应该喜欢见到人咁样做，但耶稣对呢个妇人所讲嘅说话就有啲不近人情啦。耶稣对呢个迦南妇人话：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耶稣呢句说话同佢之前所讲嘅使命咧，喺逻辑上系一致嘅。如果佢嘅使命系向以色列人传讲上帝国度嘅好消息，喺未完成使命之前将福音传俾外邦人，咁样做似乎系唔太妥当喎。但系用小狗嚟去比喻外邦人，未免就有侮辱嘅味道啦。虽然学者指出希腊原文呢个嘅狗字系指屋企所养嘅宠物狗，因为喺街上四处走嘅狗咧系另外一个字，所以耶稣呢句说话，学者认为唔应该视为系呢个妇人对呢个妇人嘅侮辱。认为孩子同小狗是比喻在同一屋檐之下两种不同身份和文化的分类。不过无论怎么说都好，如果我是这个迦南妇人，听到耶稣这句的说话，我总会觉得被排挤，是种族歧视。不过这个迦南妇人的 EQ 比我高，他的回应充满了智慧。他说：主啊，不错，可是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我觉得他这句说话充满智慧，除了是坚持不舍符合耶稣的教导之外，他这句说话也都符合摩西律法的精神。律法之中最重要的精神，除了爱上帝之外，就是对人的爱心。利未记和申命记都教导上帝的子民在收割的时候怎样留下一点点去照顾弱势社群，包括孤儿寡妇和那些不同文化的人，即是他们中间的寄居的人，向他们施怜悯，这样去实践上帝对人的爱。这位迦南妇人所说的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这一句话正正就是律法之中以怜悯去彰显爱人的精神。我觉得他这句说话同时亦都显示出上帝国度的丰盛。我留意到他这句说话之中有两个字同样出现在前面第十四章耶稣使五千人食饱的神迹之中，这两个字亦都在这一章的后面耶稣使四千人食饱的神迹之中出现。这两个字就是碎屑，在希腊原文这两个是不同的字眼，但是同样都是指饼碎，所以和合本就用碎屑这个字眼去形容。这两个神迹都指出门徒在众人食饱之后分别收集了12个男子和7个男子的碎屑。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交代他们怎样去处理这些的碎屑，但是我觉得这个迦南妇人就提出了这些碎屑的用途，就是用来满足那些不同身份文化的人的需要，去彰显上帝对人的爱。这样看来，耶稣带门徒来到推罗西顿这些外邦人的地方，是要更新门徒的信心。他藉着迦南妇人的说话带出了上帝恩典的丰盛，不单止足够给上帝的子民，还可以造福不同的民族的不同身份和文化的外邦人。这个迦南妇人亦都示范了怎样使用谦卑和坚持的信心，藉着信心的恩典突破心灵的界限，更新门徒群体的生命方向。我觉得今年的港九培灵研经会的信息呢，是呼吁信徒群体在面对和 唔同嘅环境同埋潮流文化嘅改变之中，都要更新我哋侍奉主嘅心智。今日香港嘅信仰群体经历好多社会嘅转变，移民潮同埋世界潮流嘅冲击，我哋的确面对好多嘅挑战。同时我留意到喺十万嘅粉兴会之中献诗嘅诗班群体呢，只有五个诗班系嚟自唔同宗派嘅教会，其他五万嘅献诗群体呢，都系由专业嘅合唱团负责。呢个现象系咪显示教会嘅诗班群体嘅式微呢？我唔知道，我亦都唔敢评论。不过最近我同一位旅居海外嘅弟兄通话，佢好关心教会嘅近况，佢都有喺网上收睇我哋香港堂嘅主日崇拜。佢突然间提起诗班，佢问：你哋诗班平均年龄系几多岁啊？佢咁问系因为佢观察到唔少嘅教会嘅诗班成员咧，普遍都系五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嘅诗班成员咧，就显得凤毛麟角，非常珍贵。但系佢估计我哋诗班成员大多数都系六十岁以上。佢嘅说话冇贬义嘅，佢反而觉得能够坚持喺诗班侍奉越长，对个人或者对群体都可以话系恩典，亦都对群体嘅祝福。但系对信仰群体嘅前景咧，佢就唔系太过乐观啦。听到佢呢番说话，就令我想起诗班嘅群体。我觉得诗班应该是教会之中最容易学习合一的群体。我敢讲，我并不是因为我是诗班的成员，我亦都冇意思去吹捧诗班的侍奉。因为上帝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把独特的声线，唱诗班的时候是合唱，不是独唱。意思是不同的声线是唱同一个音的时候，就会是合一的群体了。记得指挥经常要求我们，他说诗班我要听到一把声，不是二十几把声。意思不是叫某位诗班员要大声一点唱，其他人就咪嘴扮唱，而是每个人都要开声唱。秘诀就在于要聆听其他人的声音，不要被自己的把声盖过身边的人。我们指挥说，上帝做人呢，给了我们两只耳仔，只有一个嘴，所以我们必须留心听，并且调教我们的声音，尽量跟其他人去配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听众就会听到一把声。这个就是合唱的基本要求。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必须花时间去练习，用不同的歌曲去磨练，才能够做到声音的合一。还有一个唱得好的诗班，还需要加上一样，就是体贴别人。记得我们的指挥曾经指出，一个好的诗班应该掌握所唱的诗歌，因为熟能生巧，只有熟习所唱的诗歌才能够掌握。如果主旋律的声部的它的拍子有所改变，其他唱和音的声部就要马上配合。无论主音的声部的拍子是不是真的错了，由于其他声部的配合，无论主音声部的拍子是啱定错，因为其他人的配合的话呢，听众就不会察觉他们唱错了，无损这个歌声歌曲的优美。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爱的实践。箴言十章第十二节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亦都话，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相信呢个亦都系今日经课所讲嘅饶恕同埋怜悯嘅恩典所带嚟嘅合一见证。亲爱弟兄姊妹，请唔好误会我喺度替诗班宣传，我只系借诗班嘅经验去印证信仰群体嘅合一。教会作为信仰群体，要喺恩典之中彼此接纳，活出合一同更新嘅见证。今日嘅经课强调群体嘅喺群体嘅群体喺恩典之中嘅更新。三段经文嘅重点在于群体更新心灵，由饶恕到信心，由怜悯体恤到合一，教会就会成为世界嘅光。让我哋低头祈祷。慈爱嘅天父，你嘅恩典使我哋群体得着更新，你呼召我哋彼此饶恕，互相嘅体恤，持守信心，并且喺怜悯之中合而为一。求主更新我哋嘅心灵，使教会成为世界嘅光，见证你嘅爱同救恩。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祷，阿门。Thank you.